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67年2月，淮军樟树山部向云梦一带追击。这时突然传来消息，说是捻军大队正在向德安进发，距城仅30余里。这樟树山一听，立刻掉头赶往德安。与此同时，另一支淮军主力周胜波部也得到了消息，是先一步赶到德安，在胡家店一带与捻军相遇，激烈交火。首先是捻军发起了猛攻，试图冲破周胜波部的防线，但是捻军遭到了大小炸炮的连环轰击。这几个小时以后，捻军扛不住了，开始退却，周胜波部是乘胜追击。追了8-9里路之后，天黑了，周胜波部不敢贸然深入，遂令所部是退回胡家店扎营。上文书给您介绍了樟树山，本文再给您介绍一下周胜波。这个周胜波在淮军同样名头不小，他的弟弟周胜传和他都是李鸿章创建淮军时的老班底。著名的合肥西乡三山团练，我们前文书和您介绍过，其中的一山指的就是紫蓬山的周胜波和周胜传兄弟。这周家呀，早年贫寒，但是凭借淮军起家，成了当地的大户。周胜传兄弟6个，其中名气最大的就是周胜波和周胜传。周胜波行4，周胜传行5，他们的三哥叫周胜华，早年也非常有名。早在咸丰3年，他们三哥周胜华是首先提倡团练，率先在紫蓬山结寨是拉起了队伍。可惜2年后，这个周胜华战死，此后是兄死弟及，周胜波和周胜传开始接过兄弟的枪，是崭露头角，名扬淮上各县。据周胜波自述称，自1853年至1861年间，将10载，为战290有6，杀贼以万计。后来李鸿章创建了淮军，周胜波兄弟响应号召，率部投奔，他的番号分别是胜字营和传字营。在这之后，大家就很熟悉了，他们开赴上海，是南北转战，逐步壮大，胜字营也由此成为淮军的11大军系之一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后来成为民国执政的段祺瑞，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盛家军的军官。后来段祺瑞也参加了淮军，并从淮军发迹，成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。当然了，这是后话了。再来说这个盛军， 剿捻开始后，圣军被调归曾国藩节制，周盛波这时候已经是冀明提督凉州镇总兵。僧格林沁战死后，捻军是围攻至和集，周盛波和其弟周盛传是率部救援呢，与捻军大战数日，终于击退了仁化帮数万之众，而且取得了大胜。这周家兄弟勇猛善战，但和那些猛将不同的是，他们猛中有谋，粗中有细，并不鲁莽。您听听他们当时的称谓就知道了，这个周盛传有亚夫公瑾之称。亚夫是谁呀？周亚夫那是汉代名将，公瑾没错，周公瑾，周瑜是也。可见这二人是有勇有谋。话说胡家店之战后，张树山率部赶到与圣军会合，周张这二军号称是二海呀。怎么叫二海呀？周盛波字海陵，张树山字海科，所以二海之名就由此而来。两军会合以后，第二天他们东西分进，相隔约20余里，午后到达了德安王家湾。此时探马来报，东捻主力在赖文光仁化帮的带领下正在附近集结，所以张树山主张是立刻追剿。但周盛波就提醒了，敌甚狡诈，不可冒进，我军各部正在赶往这里，不如等他们到了一起围歼。其实周盛波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。你想啊，郭松林部新败不久，这可是前车之鉴的，大家应该谨慎点好。但张树山没有接受周盛波的意见。张树山认为兵贵神速，机不可失，这捻匪啊就擅长跑，他不怕贼打，就怕贼跑啊。等到各大部队全赶到了，黄花菜早凉了。所以当天下午，张树山不顾周盛波的反对，率部是继续向前推进。走了5-6里，到达了一个地方叫新家闸。这时东捻大队正屯扎于杨家河东岸，绵延数10余里。你想想，数十余里什么意思？从兵力上看，双方的对比十分悬殊。按理来说，张树山应该有所顾忌，可是张树山是求战心切，生怕这捻军一转眼又跑了。当即下令，令所部6营左右加进，自己则统亲兵营居中，马队四面游顾。布置完毕，全军是鼓噪而起，一拥而进，在枪炮的掩护之下冲过河去。捻军一看这张树山部来势凶猛啊，迅速，没错，跑。这张树山发现捻军要跑，急得大叫，是亲自带兵数百人一路猛追。可追了一段之后，捻军突然不跑了，掉头包抄回来了。因为捻军发现张树山是孤军深入，兵力单薄，于是立刻回抄，是切断了张树山与大队的联系，一场殊死拼杀就此展开。这战斗打得昏天黑地，从下午一直打到了夜里3更时分，张树山部是团团围困，各营数次突围未果，只好聚强死守。此时夜已深，四周是漆黑一片，乱战之中突然不见了张树山的踪影。众兵将四处找寻，最后在河边发现了张树山的尸体。据清史稿记载，树山率亲军200人穷追抵新家旁，贼横走抄官军后，树山力战陷阵， 至夜半，马力积失中不能行，下马斗而死。那么另据李鸿章给朝廷的报告是这么写的，说询问逃回的亲兵，据他们说啊，当贼兵回犯时，张树山都复营及亲兵苦战，屡陷包围，被围在核心是昏夜莫辨。后来亲兵200余人伤亡将近，张树山仍然大呼突围，手刃数贼，力尽坠马，为贼所害。此张树山力战阵亡，该军先胜后挫之情形也。张树山战死，距离郭松龄、罗家集之败才半个月。如此短的时间，淮湘军是接连大败，损兵折将。李鸿章出师不利，颇为不爽。这时啊，曾国藩在一边当起了评论员。在郭松龄大败之后，他就写信给自己的九弟曾国荃，是这么写的。人都说碾子善避兵，只怕打不着。我则说，不怕打不着，只怕打不胜。即便鲍超、刘铭传等与之相遇，胜负也很难说。曾国藩的话不幸言中。曾国藩的信是1867年1月26日写的，写了这封信才不足一个月，刘铭传就在引龙河之战中大败蒙羞，差一点丢了性命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这个引龙河之战发生在1867年的2月19日，这是旧口之围中最重要的一战。这场战斗中，清军两大主角，一个叫刘铭传，一个是鲍超，这都是湘淮名将啊，当时清军最重量级的人物。鲍超字春亭，四川奉节人，行伍出身，早年家贫，是卖水为生。钦差大臣向荣是奉命督师绞杀太平军，鲍超最早啊是向荣的部下，后来江南大营兵败，鲍超也就归顺了曾国藩。鲍超刚进湘军的时候，颇以湘军为亲，他在向荣手底下干过，好歹呀人家是正规军，所以就有了点优越感。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，湘军呢都是湘丁团勇，所以鲍超经常是口出不敬之语，动不动就是哥老子老子的，哎，你们这些湖南佬如何如何，就连提到曾国藩呢也是骂骂咧咧，开口闭口辱他娘之类的。总之啊，个性粗犷，加上这个人爱喝酒，鲍超又经常违反军纪，所以曾国藩非常恼火。有一回啊，差点把鲍超给杀了。据鲍超的部将徐连生后来回忆说，有一次怎么回事呢，曾国藩令鲍超执行任务，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守兵认识鲍超，就大呼其名啊，我老鲍吃牛肉吗？这鲍超说， 熟吗？熟啊。哎呦，您猜怎么着？这鲍超是下马大吃大喝。这一吃喝不要紧，酒醉误了大事。曾国藩军纪相当严格，是下令按军纪斩首。鲍超的好友雷托皮看到这情况，一把抱住鲍超不放啊，哭喊着请求开恩呐、啊。曾国藩不允，这个雷托皮朋友真够啊，说那您不准就让我一块死吧。按道理来说，饶也就饶了。曾国藩大怒，一拍桌子，死就一块死，同斩。斩了吗？幸好这时有人出来说情了。这个人呢，拉着几个幕僚从军帐中出来，是一阵劝说，曾国藩这才同意免死，但是死罪难免，活罪难逃。这一顿军棍呢，鲍超被打了800，雷托皮打了600。这一时间打的二人是皮开肉绽，是血肉模糊。后来那个说情的呀，还留下10两文银给这哥俩治伤，这才让雷托皮和这个鲍超大难不死。得感恩呐、谁救了我们呢？鲍超得知这个救他的人是曾国藩的幕僚，叫陈世杰。这个陈世杰也是拔贡出身，为曾国藩阅卷门生，也就是当年曾国藩的学生，时任曾牧文案，颇得曾国藩的信任。后来陈世杰官至两广总督啊，这是后话了。其实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个人，您还记得吗？淮军东援上海之初，曾国藩不是想派曾国荃吗？曾国荃当时想立大功，在金陵不去，后来就想到了陈世杰，但陈世杰当时是以母病为由辞任主帅，后来才成就了李鸿章。关于陈世杰救鲍超的这事儿啊，有很多清史稿里面都有记载，是这么说的：鲍超实为小校，做法当斩，臣力请示之。看来确有其事。据说这个陈世杰会看相，他从军帐中查看这个鲍超和雷托皮，哎呦，此二人面有贵相，于是出手大救。会不会看相咱不知道，但这次陈世杰真没走眼，后来鲍超就成了湘军名将，是勇冠三军，骁勇异常，所部号亭军，所向披靡。想当年1860年祁门大营深陷太平军重围之中，曾国藩当时是面临绝境，万般无奈，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。其实曾国藩在一生中有好几次都差点自杀。就在此时，鲍超文景是日驰百余里，连战连捷，杀开了一条血路，力解祁门之围，救了曾国藩一命。从这件事儿，曾国藩彻底改变了对鲍超的看法。咱们再来说这个鲍超。鲍超啊，文化水平不高。什么不高啊？基本上就是一文盲。话说有一回，他给曾国藩送了一封10万火急的文书。这幕僚赶紧打开看了，面面相觑，不知所云。为什么呀？他也没写字儿啊。这个文书中画了一个大圆圈，然后周围密密麻麻的圈了一圈的黑点儿，这什么意思呀？这抽象派艺术啊。曾国藩一看就笑了，说甭干了，这老鲍啊肯定是被围了，于是立刻发兵救援。通过这事儿啊，您就知道了，鲍超真是文盲，更没读过兵书，但是他带兵打仗有自己的一套。总结起来有这么几点：一， 是以身作则，冲锋在前。不仅他自己这样，而且要求自己底下的各级军官都是如此。第二个特点就是赏罚分明，勇者重赏，是怯者重罚。第三点，经常总结经验，勉励忠勇大节。第四点，就是和部下同吃同住，同甘共苦，夏日露天，冬日围炉，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醉了倒头便睡，经常是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，不分上下，不分尊卑贵贱，如同家人子弟。这乍眼看上去啊，他和兵将之间根本就没有上下级关系，反而像是一群称兄道弟的江湖好汉。没错，鲍超不是湘军的嫡系，他的部队啊，人员庞杂，素质也不高，而且自己手底下还有很多降兵降将，咱们今天把他称作一支杂牌军，一点都不过分。但人家老鲍不在乎这些，我管你什么来头，鲍超的标准只有一个，能不能打，有没有血性，遇敌不当孬种，逢战不认怂就行。所以啊，鲍超的手下都是敢战之士，亡命之徒。老鲍对这些人的约束也很差，你不打了胜仗吗？随你烧杀抢掠，我一概不问。所以当时就有人评价说，亭军不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，但上阵打仗，忠心诸将，实无其匹呀。别看纪律不好，但是这个同光中兴没办法，打仗没人和他比。话说当年江宁克服以后，太平军余部退到了江西，鲍超奉令追剿。1864年的6月，这月的中旬，鲍超部抵达南昌。当时的江西巡抚是沈葆桢，他召见鲍超时问他说，鲍将军啊，肃清江西需多长时间？鲍超回答特干脆，一个月。一个月？这沈葆桢是将信将疑呀，因为当时江西境内的太平军力量很强大，当时太平军的康王汪海洋占据了金溪许湾，筑墙死守，这官兵多次围攻就没得手。这一年的八月份是乡试，乡试什么概念？没错，您的理解是对的，相当于全国高考。八月份全国高考能不能按时开考啊？必须得根据当时的战事来决定。沈葆桢心想，即使鲍超一个月能够肃清全境，还得留点余地。所以啊，沈葆桢就说，十月入围如何？什么是围呢？围是科举时代的试院，入围就是指考试。十月入围如何？鲍超回答的相当干脆，行，大人只管准备便是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